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66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愿把更多世人带回家》，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15日。正法在推进，世人需救度。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救人是誓约，是使命，责无旁贷。可是，什么办法更适合我这个上班族去做救人的事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真的是这样，我只是有了一个救人的愿望，师父就给我安排了修炼过程中的一切，让我在救人的路上顺利地走到今天。第一部分，用真相币救世人。我居住在一个相对偏僻的乡镇上，五六年前我得到了一些真相币印章，心中豁然开朗。有了印章印油，在家不用出门，不用别的设备，就能制作真相币。虽然币上文字不多，但都是同修精选用语，有助于世人了解真相。特别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世人只要认可念诵记住，就有了得救的希望。我认真地把这个项目做起来，骑车到十几里以外的集市上兑换真相币，并逐渐拥有了一大批客户。2017年7月，明慧网上发表了我在这方面的一篇心得体会，使我深受启发和鼓舞。做这个项目的信心和正念更强了。可是面对广大的农村，真相币实在供不应求，当地同修少，找不到配合的人。我多么希望能有同修配合，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大更好啊。有了这个愿望，师父很快就给我促成了机缘。由于孩子的事，我每周往返于相邻的城市，经同修引荐和市区的同修联系上了。从那时起，我这项目就有了一个强大的支持，同修能给我提供大量内容丰富的打印真相币，使我从每周兑换一万元增长到两三万元。后来同修鼓励我在家自己打印，协调大姐让技术同修给我调最好用的打印机，并在设备技术等方面给予无私的帮助，使我很快就能自己打印真相币了。当我放下勉强别人之心的时候，附近唯一的一个同修也来帮我整理加工真相币了。市面上一元的零钱是最紧缺的，无论做多少都不够用，同修们做的就多一些，而大面额的需求量相对就少，一些卖肉的或者经营大户才乐意要，于是我就多做一些大面额的。我有了这个想法，师父就给我安排来了三个大客户，他们都是在家收购农产品的，听说有我这么个兑换零钱的，就主动来找我兑换。 A 大嫂是上次在集市上等着我，换了我很多钱的新客户，她在集市外碰到我，问还有零钱吗？我说都换出去了。我对她说，我的钱上可是有字啊。她说，我知道，你不是想分散吗？俺帮你分散。能说出这话来，我觉得可不是一般的人。 毕大叔托他们村在集市上卖衣服的人过来，替他兑换了3000元。C 大哥是在一个肉摊前碰上的，他把姓名电话留给我，并告诉我他家的大体位置。于是我就开始往他们三个家里送，他们都是很善良的人家，生意做得不错。熟了之后，我给他们和家人顺利地做了三推。他们每周约用3-4万元，我把5元、10元、20元、50元的都配齐，让他们用起来方便。顾客也时常问他们钱上为啥都有字。A 大哥说，从集市上换的，啥样的没有。B 大叔说，你管这干啥？ C 大嫂半开玩笑地说，人家银行就这样印的。A 大哥有次遇到一个人，见钱上有字，要换张没字的。A 大哥说，都有字，你要是不要，就把你的农产品拿回去吧。那人只好拿着真相币走了。还有一个人看了真相币后说他反党，他对那人说，都是庄里庄乡的，谁不认识谁呀、啊、反啥党了？那人说，我是党员。 A 大哥说，你是党员怎么了？我儿子还是党员呢，你不卖拉倒，把钱给我。那人就拿着真相币走了。 A 大哥还说，也有帮咱说话的，当有人犹豫时，旁边就说，没事儿，一样花，怕啥。我每次给他们送钱都要走10-20里路，一路上骑着车发着正念，清楚我与所有客户在传播真相币过程中起干扰破坏作用的不好的生命和因素，请师父加持，请正神相助。2-3年过去了，他们和集市上的客户们都稳定地和我配合着，而且越用越顺畅。我知道师父在保护着他们，保护着我们用这种方式传播真相。为了让真相币在他们手上正常流出，在他们资金不够用时，我经常赊给他们，尤其是那些大客户，常常是1-2万元，连欠条也不打，而他们也不知道我姓甚名谁，来自何方。由于本地同修少，他们很多人根本就没接触过大法弟子。我知道自己的言行和修炼状态在他们心目中就是大法弟子形象的体现，所以时时用大法来要求自己，尽量为他们着想，让他们满意，让他们感受到大法弟子的真诚、善良和宽容。我尽量让他们多明白大法真相，常给他们真相资料看，每次都叮嘱他们看完后让家人亲戚朋友传着看，并从他们能够理解的角度讲真相。有一次 A 大哥似有所悟地说，哦，原来你们就是那个道啊。他从传统修炼文化的积淀上理解了我们是修炼人。我没有讲他们这样做会得福报的事，他们却主动说给我听。 A 大嫂家是用真相币最多的一家，他告诉我，去年冬天他把钱包丢了，里面1800块钱，过了很久才回去找，结果捡到包的人就在那儿等着呢。 A 大哥告诉我，都说死了老人3年不顺，我和你嫂子去年各有一老人过世，我这生意不但没下滑，还更好了呢。我说，你们这几年用了这么多真相币，积了多大的功德啊，肯定会有大福报的。第二部分，世人助我传真相。2017年冬天，在外地一个做台历的同修家里，听说他们这里真相资料已经铺了好几遍了，真相台历年年都会有常人主动来要。我听了真为这里的世人高兴，也为我们那儿的众生难过。由于同修少，我们那儿很多人还没接到过真相资料，也没有专门做台历的，每年只有同修从外地带一点回来。我想那精美的真相台历是很容易让人接受， 进而了解真相得救度的，而且摆在家里至少一年，亲朋好友来了都能看到，救人力度多大呀。我就问同修能不能给我们那儿做一些，同修同意了，并无私地开车跑很远的路送了来。我让同修开车将几大箱台历送到集市上一家商铺前，经营商铺的年轻夫妇是我的客户，他们很爽快地同意把台历放在自家库房里。送货同修当时感慨地对我说，没有同修配合，常人与你配合，我知道其实这都是师父安排的。到赶集那天，我在集上兑换完了真相币，再发寄放在他们家的台历。我穿过超市进到库房，把台历每十个一包用方便袋装好，再装到大袋里出去散发。发完后我再回来拿，进进出出的他们也不管，好像我就是他们家的人一样。我看哪个摊主暂时没有顾客，就拿出一个台历笑着问，大法真相台历你要吗？要就给他一本，告诉他珍惜，让家人朋友都看看，个别不要的我也不勉强，放回包里到其他摊位上去。我的客户们当然没有不要的，这么精美的东西他们都很珍惜，我就鼓励他们分给亲朋好友。开始他们还不好意思多要，我告诉他们，你要是送给别人，让人了解大法真相，免于天灾人祸得福报，可是功德无量的事。听我这么说，他们就高兴地多要几个，有特别热心的，自己街坊邻居都算上一份。后来我建议他们送给自己的顾客，有一些试着送了，觉得很好，过后对我说，他们还谢谢我呢。后来这些人就主动向我要，根据实际情况，他们要几包，我就给几包。这样发放台历，除了想稳定长期兑换真相币的环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真的没有时间一个个的面对面去发。我平时时间很紧，从集市兑完钱回来，赶紧往单位跑，根本来不及吃午饭。那年冬天，同修开车送了三趟，共1500多个台历。师父看护着我们，都顺利的悄无声息的发到了世人手里。今年正月初，疫情渐凶，当我把最后一批真相币做完送出去之后，便觉大功告成，如释重负。可是过了两天，我突破严厉封锁赶过去，看看是否已兑换出去。商铺夫妇情绪低落地告诉我，由于封村，那些商贩不能营业，没人来换，而他们自己也很少用零钱，因为偷偷绕开封锁的村民来买东西，大部分是用微信支付。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我问老板娘，你们在市里批发市场兑换给各地去批发的人行吗？她说，夜里两三点去，急急忙忙的批货，哪顾得上啊？我不好再说啥了。回家后就想，我这样把钱囤在他们那儿，与放在我家有啥区别？起不到救人的作用啊。市里批发市场汇集了各镇允许经营的果蔬商，可是他们夫妇原本不是卖果蔬的，只是疫情期间临时经营果蔬而已，跟那些人并不熟悉，况且半夜三更兑钱，人家也不一定愿意换。就是我自己去做也是顾虑重重啊，何况他们是常人呢。大义当前，救人要紧，我考虑再三，就想豁出去自己去做。虽然那些人不是我的老客户，但我有师父，一定能行。我骑自行车冲破封锁去找他们商量，要跟着他们去批发市场。老板娘说，批发市场要手机扫码，你可进不去。我说，那你们把这些真相币帮忙兑出去，我给1000元辛苦费。他们说不用给钱。老板说，我知道了，你回去吧，不用再过来了。这期间我去过几次，第一次去我就告诉他们，救人要紧，现在钱上的内容都是必分益的，能让人们躲过劫难，是功德无量的事。有时他们送我时说，路封得不好走了，黑天半夜的，你小心点儿。我说，放心吧，神看着呢。 最后一趟我嘱咐他智慧一点啊。他答应着。在大陆这种情势下，他们也知道是有风险的。三月份封锁渐松，我又骑电车来到店铺，4万元真相币基本都兑出去了。老板说他每次揣到怀里一大包进批发市场，先少换给他们一点，过几天再有要的再给他们1000，不敢一下子多给。他还讲了个异常虚惊的事，一个老头拿着兑给他的钱到银行去存，结果工作人员把领导喊来了，说这一沓钱全有字。那领导说这人常来存钱，算了算了。我对老板说，以后咱只换给需要零钱的人，分散得快还不显眼。这个老头不需要零钱，他存到银行，不明真相的银行会当成残币处理，那就可惜了。我当时语气平静，不想增加他们的紧张感。我知道这是师父保护那个老头，也一直看护着商铺老板顺利地兑出这些真相币。当他们把4万元整钱交给我时，我抽出10张说，你们做的这件事情真是了不起，这1000元你们别嫌少。他们都说不要。我说我不只是因为要说话算数，我真的是心甘情愿给你们的，这期间你们也确实担着一定的风险啊。他们还是不肯要，老板娘态度更明确，说俺要收了，以后还怎么见面啊。我说这也是你们辛勤付出应得的回报。最后他们还是不肯要，我真是心里过意不去啊，觉得他们起早贪黑半夜去批发东西本来就很不容易了，还顶着压力智慧地把那么多零钱，单是称重也有35斤呢，一点一点兑换出去，真的辛苦他们了。老板娘出门送我时说，都是做好人好事嘛。我听了真感动，心里由衷地为他们高兴，他们为自己积下了怎样的功德，开创了怎样的未来呀。明慧网文章看见温神里写道，那个十亿使君说作者的哥哥引敬大法敬师父帮助大法弟子，会是一个位列仙班的人，那么这对夫妻应该也是如此吧。第三部分，瘟疫中再见资料点。由于疫情蔓延，到处封城封区封村封路，不仅给兑换真相币带来了不便，也给其他真相资料的传递造成了困难。过了年这段时间，原先往这边送真相册子的同修一直没过来，几个乡镇的同修没了真相资料发，我就用做真相币的设备打印真相册子。一开始还行，没几天就不能工作了，因为这些都是厂家早已停产老掉牙的老机子了，即使修好了也不能批量打印资料了。世人等着救度，一点真相资料也没有，这可怎么办呢？我在站内信箱里给百里之外市区的协调同修写了一封求助信，请他们帮我购买电脑和打印机。2天后收到回复，说已与技术同修商量了，给我购买1大1小2个打印机，但这些机型都是我没有接触过的，需要我过去学习操作技术。我一听真是太高兴了，巴不得立刻就过去，请同修尽快安排。同修回复让我明天去。第二天我一早搭车去了协调同修这一家，学习一佳能机型的操作。与此同时， M 同修着手给我从省城订购打印机， H 同修给我从网上购电脑。下午学完打印机操作，接着学习覆膜机的操作，以便制作各类不干胶、护身符等。这期间正好技术同修 Q 过来，商定了如何帮我把设备耗材运回家安装调试的事。晚上我又去了 Z 同修家学习以惠普机型的操作。第二天技术同修又过来指点了我一些事。 M 同修购买的打印机下午就到了，我本想当晚回去，可是技术同修值夜班难以脱身，只好又在 Z 同修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技术同修 Q 和 L 载着一车设备、工具、耗材等一些物品送我回家， 因各处的封锁都没有解除，为了安全起见，参与的同修从前一天起就为此事发正念，一路安全到达我所在的镇住地时，我们避开封锁的路口，绕道顺利行驶到我家门前，把物件迅速卸下。同修马上给我装驱动调试，一切都很顺利。我能够制作精美的真相小册子、不干胶和护身符了，本地几个乡镇的同修又有真相资料发了，更多的世人又有得救的希望了。这一切在我向协调同修发出求助信的短短几天内就实现了，简直就像一场梦。谢谢师父给我安排了这么好的机缘，谢谢同修给了我无私的帮助。我深深地感受到，在修炼的路上、救人的途中，师父时时慈悲保护，安排着我的一切，让我做成了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做到的事情。在这历史巨变的关头，正法最后的时刻，我要努力修好自己，广传真相，启发世人的善念良知，让他们在明白真相、支持大法中得到救度，位列仙班。我愿带领更多的世人随师父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坚定正念，走过磨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13号。我是1996年夏季得法的大法弟子。2001年1月下旬，我和同修两人去北京为大法和师父讨公道，证实法轮大法好。在北京遇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同修，通过与同修在一起学法交流，我们认识到在家乡讲真相、证实大法，让乡亲们明白真相的重要性。于是我俩返回家乡，回去后就与同修建立了资料点，开始和当地同修一起大面积发放真相资料，后来遭劳教迫害，从旧势力对身体的迫害中走过来。劳教所的迫害给我身体带来严重伤害，使我出现重度肝腹水症状，在内蒙古监狱管理局医院治疗期间，又被有意感染上结核菌。劳教所怕承担责任，把我从医院接回劳教所，大约10天左右就把我送回家。同修们为了帮助我，天天来我家与我一起学法练功。有一次同修来敲门时，家里没有别人，我不能起身下床，就使劲从床上滚到地上，爬着去开了门。在师父的慈悲加持和同修的帮助下，我的身体逐渐恢复。2018年初，由于党文化毒素影响，实修心性不够，旧势力又一次钻空子对我进行迫害，我住进了医院。在住院期间，旧势力更加猖狂，第一天抽血化验，我的手、胳膊被抽得发麻发凉，毫无血色，直至抽不出血。第一种病没治好，又演化出第二种病来。医生说，这药对别人有用，可是在你身上不起作用，让我化验，看看身体是不是有了抗药性。结果并没有抗药性。在医院里，我认清了旧势力想通过医院进一步迫害我身体的恶毒目的，我放弃医院治病，回到家中。师父的法点悟我，告诉我对法的坚定信念不能被干扰。我增强了否定旧势力迫害的信心。一次在梦境中，师父让我看到了发正念的威力。在梦境中，旧势力安排要杀我，我和旧势力的生命打起来。刚开始我手中的武器还能消灭旧势力，但时间一长，旧势力演化的生命铺天盖地地向我进攻，我手中的武器已发挥不了作用。这时我放下手中武器，盘腿打坐，单手立掌，念出正法口诀，只见来害我的铺天盖地的旧势力瞬间化为灰烬，同时正法口诀的声音进入在另外每一层空间， 向宇宙层层空间推进，灭尽着层层宇宙空间的邪恶生命，那威力无比巨大。师父用他无边的法力在帮助我渡过难关。我增加了学法练功时间，并加长时间发正念。在否定旧势力对我身体迫害的过程中，我悟到旧势力最邪恶的迫害手段之一，就是把被迫害的同修和当地同修隔离开，让被迫害同修学不了法，练不了功，发不了正念。同修也和我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现在我身体越来越好。在劳教所反迫害，2001年2月初的一个晚上，在发放天安门自焚伟案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关进看守所。看守所的走廊很长，在走廊里我高声大喊法轮大法好，正抓着我一侧肩膀的警察吓得一下放开手，一脸惊恐，低头弯腰，像要找个地缝钻进去一样。在看守所我经历了绝食绝水，被坏人强制灌食，非法关押七个月后，2001年秋被非法劳教。在劳教所我仍然高声大喊法轮大法好，警察指使劳教人员毒打我，腹部被狠狠地踢了几脚，我当时就上不来气了，一下子蹲在地上。接着我被打得鼻口流鲜血，鼻梁血肉模糊，牙齿松动，吃饭时根本不能用牙齿咀嚼食物，只能强忍着小口往下吞咽。晚上睡觉时身体不能侧躺，一侧身就感到腹部疼得无法呼吸。2001年冬，劳教所每天强迫我们去上课洗脑，有警察读诽谤大法和师父的污言秽语让我们听，我们十几个同修不配合，在教室里背法阻止警察讲课，他们留的谤师谤法的作业我们也不写。那年冬季的一个上午，我们十几个同修正在操场上跑步，警察把我们带到一个大的空屋，里面站了十几个警察，我们被一个一个拉出去毒打，七八个同修被拉出去，只听到屋外的拳脚声，高压电棍发出的噼啪声，同修被打得痛苦的叫喊声响成一片。屋内警察头子凶狠地问屋里的几个同修，你们几个谁还不写作业？我平静地站了出来说，我不写作业。警察头子大喊，拉出去。恶警把我关到一个屋子里，扒光上衣，把双手反背，用手铐铐在一起，接着一群警察开始毒打我，打累了他们再用三四根高压电棍电击我的全身，从头脸前胸后背一直到脚心。其中一个警察边电边喊，我让你这家伙跳个桑巴舞。他把高压电棍对准我的脖子的某个部位，使劲摁住电钮，我的头、眼皮、脸、上下嘴唇、四肢以及身体每个部位开始不由自主地抽动，警察在一旁大笑。恶警一看，他们的头子也来给他们助阵，对我打得更凶了。一个警察从外面跑进来，给警察头子汇报说，隔壁同修已经被打得坚持不住了，快要答应写作业了。说完又急匆匆跑回去毒打同修。隔壁屋里的拳脚声、叫喊声更大了。这时我对坐在椅子上的警察头子说，我只要还有一口气，我还会说不写作业。我声音并不大，但是我的话音刚落，警察头子像接到命令一样，连忙高喊，不要打了，不要打了。隔壁屋里的警察也停止了对同修的毒打，狱警们架着我们返回三楼的监室。我对着窗户玻璃看到一个面目皆非的我，头肿得很大，两眼肿得很高，只有一条缝，上下嘴唇肿得像两根火腿肠，嘴无法张开，胸部被电得焦黑。监视的人说，我的后背全是焦黑的。我想不能就这样承受，承受只能助长警察的邪气恶行。想起师父的一句法，师父在精进要旨负责人也是修炼人中说，自己修得好，会把那一地区的法弘扬得好，学员们会修得更好，否则会败坏法。我知道怎么做了，绝食绝水抗议恶警的酷刑。劳教大队的警察 和劳教所御医中的两个头目先后来劝我吃饭，我告诉他们，打我不是你们让打的，你们不要给你们身上揽事，并特别提醒医院警察头目，不要给我灌食，如果灌食，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你负责。大约在我绝食第五天，那个主持毒打我们的警察头子把我叫到一个办公室，当时只有我和他两个人，他红着脸对我说，我听说你想把我弄下去，意思就是我想把他从劳教所政委的职位上弄下去。接着说，你这样绝食绝水，我们劳教所管不了你，现在有两个办法，一是转到另一个劳教所，二是转到另一个大队，你是怎么想的？我说，你们警察不如此残暴毒打我，我会绝食绝水吗？警察打人是犯法的，为什么对我们这些坚持信仰做好人的大法弟子这样毫无人性的毒打？他支吾着说，我们警察打人不对，当时情况太乱，我也控制不了。我说，你今天承认你们警察打人不对，我也就不为难你了。接下来我给他讲了我得法的经历以及425和720的真相，我讲了很长时间，他也在认真听。后来我被转到另一个大队，停止绝食，我写了份声明，声明说，我是法轮大法修炼者，也是法轮大法的维护者，以后不会上他们诽谤师父和大法的课，我也不参与政治，所以也不上他们的政治课。我把我和同修们在劳教所受到毒打的经过和看到同修们被毒打的具体事实写成诉状，我要把我和同修为坚持信仰而受到的迫害经过告诉世人，让人们知道造成这一切迫害的罪魁祸首就是江泽民。通过在劳教所反迫害的经历，我深深感受到师父展现出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定论》中说，大法可证乾坤，当然就有其镇邪灭乱圆融不败之法力，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所做的只是被师父保护和加持后所表现出来的一点而已。处理好家庭关系，在工作中修炼。我走出去证实大法时，因怕受到阻拦，就没有给妻子和其他家人透露任何消息，这让他们在焦虑不安中度过了一个多月，直到我被警察绑架，警察找到我家人，家人才有了我的有关消息。1999年720后，邪党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造谣污蔑宣传也毒害了我的家人。江泽民对大法弟子实行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血腥政策，给妻子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使他对大法产生负面看法。我从劳教所被送回家后，妻子对我修炼大法由初期支持转向反对，不让同修来我家，对来我家的同修以向警察举报威胁，我的修炼环境遭到严重干扰。无论妻子如何对我，我以一个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我经常有意把明慧资料和转法轮放在他能看到的显眼位置。慢慢的，我发现他开始看资料和转法轮。妻子反对我修炼大法的原因，主要是邪党对大法的造谣诽谤宣传造成的。当他看了转法轮后，发现邪党的宣传原来都是骗人的，他开始慢慢的转变。一次，管区片警带三四个警察到家中骚扰，听到警察敲门，妻子让我到卧室里不要出来，把卧室门关起来。警察一进门说，我今天到你家就是想看看你丈夫在不在。他问警察，我丈夫干什么坏事了？你们把他身体都害成那样，你们还这样没完没了的上门骚扰，他今天就在家里，我就是不让你们见他。警察在家里软硬兼施，折腾了很长时间，也没见到我，碰了一鼻子灰走了。 从此以后，管区片警再也没上门骚扰过。在家里，我有时干家务，忘了正点发正念，妻子会提醒我。为了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学法，她承担了很多家务。在外面，看到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丢弃的大法真相资料，她捡起来擦干净，再发出去。遇到有缘人，她也讲真相，劝三退。虽然她暂时还没有走入大法修炼，但她有时间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好。有时梦中遇到危险时，她也知道求师父保护。她的姐妹、同学、朋友都羡慕她身体健康，从来也不生病。我以前所在的公司是一个大型民营企业，公司成立初期，我主要负责建厂前期的电器设备招标工作。有一家电器设备生产厂家的销售负责人，为了让我公司用他们生产的设备，用10000元现金和美女诱惑我，都被我拒绝了。我告诉他，我是法轮大法修炼者，给他讲了大法真相。我公司评选优秀员工，我们部门从2个候选人中选一个，我是其中之一。投票结果我排第一。另一个候选人去找到部门负责人，说他想当优秀员工，负责人很为难，找我商量。我告诉负责人，就让他当吧。我给负责人讲了大法真相，他明真相后做了三退。第二年，我被评为公司的优秀员工。公司在生产中需要大量煤炭，煤炭的质量成了公司负责人头痛的问题。煤炭进厂质量把关的第一人，是负责煤炭取样的取样人员。这个工作看似简单，实际内有玄机。一车煤炭，如果是劣质煤，取样时，只要煤车里有一点样品是优质煤，这一车劣质煤的化验结果就是优质煤。同样，一车优质煤，化验结果也可能成为劣质煤。有一阶段，公司的人力资源负责人让我去负责煤炭取样工作。一次，煤炭厂家的销售人员往我上衣口袋里塞钱，说是过中秋节了，这2000元是他们公司的一点心意。我告诉他，我会按照煤炭取样标准操作，做到公平合理，你的心意我领了，钱我不会收。有一次和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聊天，他说，公司领导对你的人品很赞赏。他告诉我，公司董事长曾对他说，某某修炼法轮功是个人信仰，不要干涉。他问我，你以前就这样，还是因为学法轮功改变的？我告诉他，是因为修炼法轮功改变的。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后来我了解到，当地警察曾经背着我到公司骚扰，公司董事长大概没配合警察，让人力资源部负责人不要干涉我练法轮功。遗憾的是，我没有给公司董事长讲过真相，但我相信他保护大法弟子的善举会得到好的回报。结语：师父正法的进程把我推到了这一步，去掉了我修炼过程中存在的障碍，是师父给我做的。在正法修炼救度众生中，我有没做好的时候，失去了许多有缘被救度的生命。就像师父讲法中讲的，神韵演出台下空着的座位，失去了是很难弥补的。但我坚信，有慈悲伟大的师父，今后的修炼道路我会走得更好。个人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恭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生在楼道里的故事》，作者大陆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12号。人常说远亲不如近邻，在日常生活中，我努力修好自己与邻里和睦相处，把握与他们讲真相的每一个机缘，在小区里播撒着真善人的种子和世人得救的希望， 同时展现着大法弟子的风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正视大法。2013年那年夏天，雨水特别多，我们住的小区大门口地势比较低，只要下雨就会积水，给行人出入带来很多不便。我们那个小区不到200户居民，基本都从这个大门走，车辆也是从这儿过，经常下雨天把泥水溅得到处都是。看到这种情况，我想身为大法弟子就得心里想着别人，就和丈夫同修商量说，我们把大门口的路修修吧。他寻思自己又不是泥瓦工，担心修不好，但是他很乐意这件事。没隔几天，结果小叔子来我家了，他是专门搞建筑的。我就问他大门口要修的话需要多少材料，他估摸着说大概得需要两袋水泥、半车沙子和石子。我说那你就帮我们干吧，你哥怕弄不牢固。小叔子是明白大法真相的人，人也很善良，就答应了。他说为行人提供方便，为他人好，是好事。于是我们分头行动，因为我们家离建材市场很近，很快买来了材料，开始干活。邻居们在楼下聊天，知道我们出工出料，义务为大家服务时，拆沙和泥的加入进来，活很快就干完了，前后用了不到4个小时的时间。干完活后，邻居们都带着满意而高兴的心情回家了，心中也升起了对大法弟子的敬意。修好后，因为地面还没干透，我就站在那儿护着，怕被别人踩坏了。这时修车的大哥也是邻居，收摊回家，一看我在这守着，地面修得那么平整，就感慨地对我说，好人轻十斤，坏人长十斤。这是当地的方言，意思就是好人不得病，身体轻，坏人长瘤子，重量有十斤。我说为他人着想是我们善良人的本性。从那以后，他改变了对我们的认识，非常敬重我们。2015年溯江期间，有一天中午，警察上门骚扰我家，在楼下问修车的大哥我家是几楼几号，他就说不知道。警察敲门没人开，刚走我就回来了，修车的大哥把事情告诉了我。因为我家那个时候还没暴露身份，看来是溯江的事情他们才来敲的门。我上楼了解到，当时丈夫和小姑子也是同修，一边学法一边还做着大法的事情，他们没有害怕，也没开门，一直发着正念解体骚扰。进门来，他俩可能怕我害怕，也不吱声。我就问丈夫，警察来了？他说谁告诉你的？我说楼下的大哥。我又问了家里的一些情况后，接着下楼去跟已经明白真相的修车大哥说，你今天保护了大法弟子，你会得福报的。他说好的。一旁的邻居妹子也接话说，你家来生人我都不告诉他。从那以后，楼下的邻居都能很自觉地保护我们，来同修他们都知道是来找我的，也不多说话，也不议论我们，更不配合来骚扰的人们。有一次我去学法，发现车前胎没气了，我很着急，怕晚点，一早他就出摊了，我就和修车大哥说了，他们正想打牌，打牌人就说换个新的吧。我说这袋子是好的，就是扎带了，补一下就行。他说别说给你补个胎，就是换条新的我都不会要你的钱。我说大哥可不行，这小本生意怎么能不要钱呢？补完胎，我随手把钱递给了他。有一次一个同修的汽车需要充气，他就问我他是谁，要是我的妹妹他也不收钱，一听是修炼的人就想少收钱，因为他知道我们都是些好人，好人照顾好人吧。2006年春天，我住的那个单元楼道里铝合金窗子从一楼到六楼都被偷走了一扇，多年来一直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弄得整个楼道里一遇到刮风就脏，一到冬天就冷。我就和丈夫同修商量，咱自己出钱把楼道过道里的铝合金窗子安一下，马上快过年了，安上窗子又挡风又好看，让咱单元里也洗清洗清，干净干净。丈夫说行。接着他就出去找安门窗的师傅，找到后丈夫和安门窗的师傅说， 你能不能少收点费？因窗子被偷走后，这些年一直没有人管，今天是我们自己出钱安窗子。”谈话中，师傅一听是这种情况，就说：“现在哪里还有你们这种好人？手工费他不收了，只收材料费，算是帮忙。”丈夫就借机给他讲真相，他就更明白了修大法的人为什么这么做。最后定下一个窗40元，一共六层六窗240元。楼道里的邻居发现新安的窗子后都很感动，很佩服大法弟子的所作所为。单元大门的锁一共坏了两次，也都是我买的锁，再根据每家每户的需要配好了足够用的钥匙，挨家挨户的给送去，他们都非常感谢。我楼下的一家是三代人，都给他们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全家都受益了。男邻居快70岁了，之前身体一直不好，退了团队后人精神起来了，也很健康。他的妻子虽然没有文化，但是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后，他的糖尿病大大好转，又能干家务活了。这在以前对他来讲都是不敢想的事儿。他女婿是协党党员，退了协党之后生意变得红火起来。女儿自从退出了团队后，工作一直很顺利，人也越来越漂亮。邻居的外孙女儿都已经上小学三年级了。有一次在酒宴上，他饮料喝多了就喊肚子疼，正好我在旁边，就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接着念，很快就好了。过一会儿他吃着吃着饭又忘了，就对我说：“姥姥，那口诀怎么念来？”我笑着说：“这不叫口诀，这是救命的真言，诚心念对身体好，对学习也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啊。”现在中共瘟疫这么严重，3月20号我又上他家给他们送去了疫情周刊小册子，并再次叮嘱他们全家念九字真言，告诉他们疫情说不准什么时候还会爆发的，绝不能掉以轻心。他们全家都很感动，这些年来也是一直默默地支持我们，保护我们。住在一楼的是一位老人，成为邻居后，每年初一我都去给他拜年。2018年初一那天下午，我给他拜年去，正赶上他小儿子也在那儿。我们说了几句年话后，我就给他娘俩讲起真相来。我就说：“大娘啊，我们住在一个楼道里，那不是我们有缘分吗？我要不告诉你大法好，我都对不住您呐。这个大法是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而且对祛病健身有奇效，三退后还能居家保平安，您说这该多好啊。讲不讲真相是我的事儿，听不听真相，退不退那是您的事儿，就是为你们好，就得把真相告诉你们。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退了保平安，家庭和睦，咱来个好兆头。”当时我念头很正，以前讲真相他都不动心，今天我看到他心里一直在变化。大娘就说：“我是65年的党员，给我退了吧。”小儿子说：“嫂子，我退团队。”他三儿子从厨房里出来说：“我是党员，我也退。”一会儿的功夫，他一家子就明白了真相，全部三退了。隔年我去拜年的时候，他们一家人看见我就跟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尤其是大娘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又蹦又跳的，像个小孩子似的，那个高兴劲儿哪像快90岁的人呢。这一桩桩一件件发生在楼道里的故事说都说不完。邻居们是我们的有缘人，感谢师父把他们安排在我的身边，感谢师父救了他们，因为我是这一方众生的希望。邻居们明真相了，觉醒了，生命沐浴在大法中的那种喜悦和我对师父的敬意，都无法用人间的语言来表达。只有更好的修好自己，才能报答师恩，不负失望。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